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尼希米十一章，我定的题目叫做管理神国的策略。因为这个尼希米他是一个犹大省的省长，所以呢他必须要管理整个以色列在建筑完城墙之后。但是他是用一个属神的价值观，他是用一个神国的管理策略来管他所管辖的地界，而这也是神所应许他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昨天都有讲到，当他恢复一个社会的秩序是用神的立约的方式的时候呢，其实他能够有更多的管理的策略呢会出现。那今天这一章就是在讲这个东西，我把它分成两段。第一个呢是众首都，其他其次。第二个是按服事分配地方。好，这边怎么讲呢？他一开始讲到说，这边有十分之一的人要住在圣城耶路撒冷，另外九个人是要住在别的城邑，就是这个十分之一里面必须住在首都。而且他用的方法是撤迁的方式。撤迁在旧约时代呢，就是一种神所带领、神来决定的一个方式。其实以现在的说法就是抽签啦，抽签。不过在当时他们相信神已经把他的心意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当他们在撤迁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是完全把主权交托给神了。所以呢，那一些抽签的人呢，你不知道你是被抽中耶路撒冷还是不抽中耶路撒冷。或许在当时呢，每个人想法很不一样，有人想被抽中，有人不想被抽中。但是神在这边特别讲到说，凡是甘心乐意的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都会蒙祝福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让我们看到其实甘心乐意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是一个顺服的表现，他是要讨神喜悦的。因为其实当时住在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是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因为耶路撒冷在当时呢，虽然已经是一个荒废的城市了，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了，但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很特别，所以它是整个波斯帝国的一个边境，是不论是埃及啊还是哪里啊，他们如果要来进攻波斯帝国的话呢，他们是一定会经过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地方要建城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仇敌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住在耶路撒冷其实是很危险的。那么根据香港611，就是张牧师他的考究呢，其实呢，当时的耶路撒冷呢，就是用这个诗篇121篇，就是在讲当时耶路撒冷的背景。那诗篇121篇就是在讲说，白天的太阳不会害你，晚上的月亮也不会害你。所以呢，从这边来讲说，其实当时是24小时都很危险的，所以他才会祷告说，求神你来看守我们，让我们白天夜晚呢都不遭害。所以你从这个诗篇121篇的背景，你可以看出其实当时呢住在耶路撒冷呢是需要神的信心的。那神说呢，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要十分之一，而且呢他是由抽签来先来决定谁住在这边，然后才抽外城跟庄村。所以呢，神的优先顺序呢就是先首都后地方。当一个首都呢被稳固的时候呢，其实你才有能力派人去管理你所站的其他的地方。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尼希米他拥有一个犹大省这么大的地，但是他的精兵有限，那他要怎么分配？他又要很重首都，但是他又要在他所管辖的每一个外城跟庄村都要有人看守，因为有人看守你才算是管理嘛，没有就是荒地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尼希米他的需要。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地方是一个城广 人少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所有的人的分配呢就是要有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他是先首都后地方。而且呢非常明显的就是在第三节讲到说，所有的首领呢都要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不需要筹钱，然后是民的十分之一来筹钱。而且后面第几节好几节呢，他们所纪念的人呢几乎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被纪念了。所以从这边让我思想到呢，其实当我们在这个 MAPEX 要建立一个中央点的中央型教会的时候，仿佛好像就是一个首都，一个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但是今天神给我们的地界是整个新加坡，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 MAPEX 每一个人他能够甘心乐意的在这个地方聚集好敬拜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呢你才有可能再派人到这个所谓的东南西北四个点去。所以呢这边是非常重要的，是先重首都后重地方。然后第二个呢是他有十分之九的人是住在外城，所以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住在外面。所以呢住在外面的人呢不是说他们不重要，而是呢他们呢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因为他们要去管理地界。如果人不到那边呢，你就管理不到那边，他们那边的土地，那边的人民呢，也不属于你。这个就是一个军事策略、政治的一个划分。所以呢，这让我思想到，其实台北灵粮堂呢，在2008年开始有一个策略，就是台湾总共有319个乡镇，那几乎每个乡镇都比新加坡大啦。所以呢全台湾有319个乡镇，那台北灵粮堂的策略就是每个乡镇都要有一个灵粮堂的分堂。那据我所知呢，这个其实是核心团队他们所领受的，但是我们身为当时我是小组长等级的人呢，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很感恩，因为灵粮堂是台湾最大教会嘛，很常就是有一些全国性的特会啊，比如说找布永康啊，找 Chuck Pierce 啊，找一些那种国际知名大讲员来的时候，都会租用一些就是国家级的体育场啊、剧院啊这种地方做聚会。然后很多人决志祷告的时候，你都要填你住在哪里，因为台湾很大嘛，它不像新加坡首都跟国家其实等于是一样的，它没有这个概念。但是这个台湾是甚至是比这个以色列还要大的嘛，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你偶尔一个决志的人他可能住在5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跟进他，你只能填完新人决志表就只能说我帮你查一下你家附近有没有教会。对，所以呢在当时当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受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你进台北灵粮堂的网站哦，你点我要聚会的话，他其实不是直接告诉你台北灵粮堂在哪里，台北灵粮堂的聚会是几点，不是，他会先问你家住哪，然后他会自动搜寻到离你家最近的灵粮堂，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边。所以现在呢灵粮分堂呢从这个0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8年的时间，已经有178间了，就是包含分堂跟福音中心。那台北市呢，其实台北市是分成12个区，就已经有25间灵粮分堂跟福音中心了，是不含母堂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策略里面呢，就是让我看到其实当时我在台北灵粮堂服事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很想出去很想宣教，但是我的牧师师母一直告诉我说，你是做媒体的人，灵粮季刊其实是可以牧养非常多的人，海外的本地的，所以他一定要我留下来写那个灵粮季刊，就是你们现在都可以看到每3个月寄来那个灵粮季刊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我的恩赐是必须要留在母堂才能发挥的，除非神对你有特别的带领，你才要去分堂。所以我在母堂待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是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所以呢这边讲到呢 10% 的人住在耶路撒冷， 90% 的人呢是住在外面，不是说今天重首都后地方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就特别高级，也不是这样子，而是要按照你服事 的方向呢去分配你的地方。所以第二点呢，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今天这一章没有办法按节分段，所以我是按角度来分段的。他这边讲到呢，有几种人是可以住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是在第三节到第九节这边讲到的，就是首领。那首领呢，就是管理政治还有管理国家的所有的人，他们一定必须要住在首都，他们必须要住在首都。就好像中国的领导人，他一定要住在北京嘛，他不可能住在别的城市，这是一定的，因为他服侍的位置呢，就是必须要在那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呢，是祭司，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边就讲到，所有的祭司，他是在管理圣殿的，献祭的，以及圣殿的运作。那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必须住在耶路撒冷。第三个，十五到第十八节呢，是在讲利未人。利未人呢，他其实也是祭司的职分，但是他还必须要管到外院，必须要管到祷告，还有一些其他祭司的工作。那么第四个呢，是尼提宁，是19到21节，这边讲到的就是一些守门的跟一些殿役。第五个呢，是歌唱的，22到24节，就是敬拜者。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其他，你必须要住在你自己的地界里面。所以呢，这边呢，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呢，你住在哪里，其实是神老早就已经定的。对，就好像我跟我的Young Adult有讲，我们Young Adult其实有一半以上都不是新加坡人的，有马来西亚的，有中国大陆的，有台湾的，甚至以前还有香港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这样子。但是呢，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新加坡。其实呢，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思想，因为你知道异乡人很容易就在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家，就会觉得住在这里很不好，就觉得这边对待自己很不公平，很多负面的情绪就会来。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去思想说，为什么神你要把我放在这里，就好像我在这边做全职同工，我是林良的分堂，我为什么不在台北呢？我为什么不在我更舒服的地方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其实这是神他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一个不同的带领，我们必须甘心乐意的去顺服。我记得在10年当我要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来做同工嘛，我前方一片茫然嘛。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的小组跟我的区牧呢，他们就直接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先知性的祷告啦，然后说我要差派你到新加坡去啊，去结果就成就了啦。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事呢，其实你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就好像抽签一样，你不知道抽签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一直用你自己的想法，觉得说我应该要这样，我应该怎么样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甘心乐意对于这个抽签的结果会去顺服的，会去甘心乐意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抽签呢，它是一个怎么讲，因为在旧约圣灵没有入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呢他必须要用这个抽签的方法。但是现在圣灵已经是入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们不需要抽签，但是我们也就知道神会怎么样的带领。但是那种感觉呢跟抽签有点像，因为你好像在等待一个结果，然后你不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你不能够作弊，也不能够用任何的方法去明白前方的道路，前方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所以呢，从这边你让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两个点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其实神呢对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安排。而且呢神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就是要来建造教会。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接纳，当我们能够喜乐，当我们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有这样的恩赐，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在神国管理的策略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发挥的，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发挥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甘心乐意对这个所谓撤迁的结果不满意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所以我很感动了，就是当我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民被纪念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一个很顺服的，因为他说甘心乐意才会被纪念嘛，所以表示这些在圣经上面的人都是被纪念的。有这么多人呢，他们是一个很顺服， 他们不会有很多自己的意见啊，自己的想法，我应该怎样，我应该怎么样。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到呢，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进到神国的管理的里面，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所以呢，从这边让我们领受到说，其实教会有领受，我们在进到 MAPEX 之后呢，我们要兴起东南西北四个类似就是福音中心啊，我没有解释福音中心什么意思齁。福音中心呢，以台北粮堂来讲呢，福音中心跟分堂最大的差别就是分堂就是一个独立教会，就好像我们是 GA 的分堂，我们是独立，是独立的。我们财务是独立，我们的行政是独立，我们是在属灵上面被遮盖而已。但是 GA 它不，它在一个一定的范围之内，它是放我们很大的自由，这是一个分堂的概念。但是福音中心的概念呢，就是这个地方呢是需要有母堂一直来支援的，所以可能晨祷啊、主日讲道啊、带小组啊，都是母堂这边一直派人下来的。因为可能这个地方离母堂有一点远，但是有些需要什么，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分堂，所以他可能是一个福音中心，是这样来支援的。那所以呢，这个是台北灵粮堂在当时他们的两个策略啦，一个分堂，一个福音中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神呢，我们就是要领受啊，神你会带领我们怎么走。所以呢，当我们进到 MAPEX 的时候呢，尤其师母一直领受哈，当我们进去很快，这个东南西北四个点呢，可能就会开始了。但是我这边所看到的，就是每一个人呢，要住在自己的地界里面。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是住在北部哈，住无人啊、三八旺啊这一带很多的，然后呢也有一群人是住在 Jurong West 啊、Jurong East 啊这种西部的。所以呢从这边呢也让我们慢慢的去领受一下说神会怎么样的带领。但是呢这是一个宣告以神国的管理方法呢，要让新加坡有一个遍地职堂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兴起许多人来参与。因为呢新加坡说小不小，但是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如果你今天没有车子，你从竹荣每次过来，从乌伦每次过来，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领受的时候，我们也要开始派人，对不对？去占我们的地界，因为神就是要我们去转化整个国家。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首都先顾好。所以我觉得其实神给我们一个策略了，就是说我们进到 MAPEX 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用神的方法呢重新摆对位，重新摆对位。因为在建堂的过程中呢，看来很平顺，但是其实仇敌在下面暗潮汹涌，你不知道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在搬迁的过程中，你有搬过家你就知道，搬家的过程中呢，你再怎么细密，你还是有东西会不见的。所以呢，在我们搬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还是要赶快就是在神的面前呢摆对好你的位置，然后当你 OK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兴起那十分之九的人去差派到他们要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从这个尼西米齁，他在用神国的策略去管理整个犹大神呢，也让我思想到说，我们虽然没有一个属世的权柄管理新加坡，但是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负担，而且神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地界，要去转化这片土地。所以从这边让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策略，你要有一个对的顺序，然后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喜乐的心，然后你要发挥你的恩赐，在你可以用的地方。所以呢，这是我今天所看到，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伟浩真的伟浩分享得很棒啊。我觉得他今天从这个军事管理的策略，刚才他有意无意啊，他就提到这个字眼说这是一个军事管理的一个策略啊。还记得我们讲 MAPEX 这个地方呢，它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当中。我很相信呢，其实神在这一个期间带领我们进入尼西米记，他真的是从这个转介，从 Morning Star 到这个 MAPEX 这两个不同的地点呢， 地点的转移也象征着我们的这一个calling 要转移到另外一个 season， 另外一个季节呀。所以呢，在转移的过程当中，真的整个建殿到搬迁，会有很多的调整呀。我相信呢，去到新的地方呢，从主任牧师师母的带领里面呢，整个教会的运作啊，那个架构啊，我们都会开始有很多的调整呀。所以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适应的啊，但是适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留心哦。我们很感恩这一次呢，神让我们搬迁的这个地点呢，不是搬到一个偏离原本教会在这个敬拜的地方太远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对一般上我们已经稳定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因为他们不会因为要从东搬到西啊，就会有很多人会考量说，哎，我是否要跟教会去到这么远？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啊。因为神有很大的心意要在我们当中来成就，所以我今天只是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当我听到伟浩在讲这个特别讲到这个有关10%跟90%这个概念，我就有了一个思想。我们先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节，他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都为他们祝福呀。所以我们知道其实那些甘心乐意呢被放在神要他们放的那个位置里面的这些神的百姓呢，他们都要蒙福的。这个是一个真理的原则啊。所以今天无论呢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全职服事，或者把我们放在职场去服侍这块土地，我们要甘心乐意。 Amen。 因为甘心乐意的线上，甘心乐意的服侍，没有出于勉强的服侍，那才能带下的一个果效这个是呢中心点跟外面呢一起配合呀。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抓住，这是一个策略，一个属灵的策略。我们多部分的弟兄姐妹呢都会在外面工作呀，在职场工作，在新加坡的东南西北部工作。我们知道在职场工作呢容易吗？不容易在教会服事容易吗？也不容易，对不对？我们只是面对不同层面的需要也有不同层面的这一个压力的，都有的呀。但是神今天的话语呢清楚跟我们说，若我们要得着这块土地，神已经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新加坡的中心点，他的一个关键的心智就是甘心乐意。那是人会在怎么样的情形里面没有办法甘心乐意，人有在怎么样的情形里面呢不愿意去面对神放他在那个位置里面的一些问题跟困难。 OK，什么东西可以促使呢一个人呢能够有能力去面对他的压力，他的困难，以致他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当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所谓的祭司、利未人、歌唱的，或者是在职场里面呢做那些领袖的。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呢，我觉得今天从这一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字来思想。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就是 shalom 啊，它带着 shalom。 所以耶路撒冷城呢一般上所有的学者呢可以把它翻译成 the city of peace， 就是这个平安之城。 OK， 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呢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神把它称为一个平安之城。就像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耶路撒冷城，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呢，一个耶路撒冷城啊的生命呢，无论你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或者你出到外面，你会面对压力，你会面对困难的。唯独你真实在这个面对压力困难里面呢，你体会到神的这一份真实的平安，你才有能力呢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才能够甘心乐意。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一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什么？我们很多的唠叨了，我们很多的埋怨了，我们很多的指责了，我们很多的控诉了，有没有呀？所以特别给我觉得 GK 的弟兄姐妹呢，我鼓励我们大家都要认定呢，我们呢都是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一个生命来的，因为呢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的属天的平安，不凭着我们日常生活面对的种种的问题呢而消失的，他不会的。有只是我们没有认定我们的这位神，我们没有认定呢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一份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神可以给我们清楚很多的策略，但是如果我们实际生活上呢，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外界对我们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专注力，特别在外面的98%的这些弟兄姐妹呢，神把我们放在职场里面，神有一份托付，在职场工作的人，我们不只是呢赚取一份的收入，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呢希望我们每一年呢可以步步高升，我们不是在职场里面呢只是希望呢我们有一番的成就，其实我们更加要看到来到这个时间点呢，神说在这个新加坡的中心点，属这个中心点聚会的这班人呢，98%的人是在外面的，只有 10% 是在里面，所以外面的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我们要得着我们的灵舍，我们要得着我们的学院，我们要得着我们的这个兵营，我们要得着我们的这一个国家呢的这个居民的这个灵魂呢，因为呢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所以唯独我们知道呢 The city of peace ，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能够胜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刚才我呢，我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最后的，我有一个思想，因为 City of Peace 是如果你把它简称就 COP 英文是什么 COP 是什么？警察呀呀，其实呢警察的这个工作在一个国家里面是维持什么秩序，对不对？维持law 啊，所以从昨天呢跟前几天的这个尼西米记，神一直要我们回到呢这一个真理里面，一个唯独有真理活出真理的人，我们的生命自己先有一个秩序，有一套的价值是敬畏神的价值，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呢的这个职场工作里面去维持秩序。你看在这个职场工作呢，其实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对不对呀？很多的手段，很多的作为，都是不合乎神的这个作为。但是呢神把我们这个 cop 放在职场上呢，我们有一套真理的价值观的人呢，我们可以转化我们的这个职场，我们可以转化我们的社区，我们可以转化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跟我们相处的人，除非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是有这一份的功能是神要我们发挥，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心。所以让我们这个时候呢来思想呢，要如何管理犹大国，要如何管理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国度，以致呢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呢，神的教会真的能够发出神要的那个功能。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